亲爱的观众朋友，新闻周刊又和您见面了。今天一开场呢，我想说的是一个关于美的这样一个话题。近日呢，由中国大陆的19家主流媒体联合评选出了2007年中国最美的50个女人揭晓。上榜者呢，几乎都是大陆影视娱乐圈中的女明星。但这一结果一出炉，就在大陆论坛上遭到网友炮轰无聊，认为上榜的都只是为了钱，为了名。认为这个评选呢只看重脸蛋，却看不到人间的真情美、心灵美。在一顿炮轰之后呢，接着网友又自发选出了他们心中认为最美的几名女士。我们来看几个网友们的选择。首先这个呢是北京街头最美的女孩。原来一个外地老人昏倒在地，许多人呢围观却无人问津，唯有这个年轻女子俯身询问并扶起了老人。接下来这个呢被称为是先人后己的美女导游，这个导游名叫文花枝，当时呢旅游车遭遇车祸，她左腿胫骨骨折，腰以下呢被卡在座位里动弹不得。当赶来救援人员准备先将坐在前排的文花枝抢救出来时，她却平静地说：“我是导游，后面都是我的游客，请你们先救游客。”最终，多数游客成功获救，她却因抢救时间延误，左大腿被截肢。所以被人称为心灵和容貌同样美丽的姑娘。再一个呢是最美丽可爱的女记者。13岁的女孩王梦珂不慎落入郑州黄河公路大桥西300米的黄河南岸的水中。落水女孩的父亲呢将女孩捞上来之后呢祈求人们救救她的女儿。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女记者曹爱文正在现场采访，她立刻对着王梦珂淌着白沫的嘴角俯身做起了人工呼吸，但女孩最终没能醒来。看着女孩的尸体，曹爱文哭了，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当然还有几位呢，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例举了。那么在这些图文发表之后呢，在网上引起了许多网民的赞同。有网民评论说，他们是最可爱的人，现在的这个社会呢是官僚在淫乱，穷人在行善。那么还有网民说呢，是他们是最美的，然而他们的美好却折射了社会的麻木。是什么导致社会如此麻木的呢？如何才能逐渐改变这一糟糕的社会现象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女人只会穿衣打扮就不是那么美，女人如果只会穿衣打扮，那我爱芭比娃娃就好了。看来心灵美、道德美还是最被人们看重的。好了，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强制拆迁在中国大陆已经司空见惯了，所谓推倒你家没商量。而现在这种强制拆迁的暴行闹剧又在香港上演了。这次要强拆的不是谁家的后院，而是凝聚了香港市民集体回忆的标志性建筑皇后码头。这次港府的强拆也遭遇了香港市民的顽强抵制，虽然最终胳膊没能拧过大腿，但是呢，保护皇后码头、保护港人心中那段最美好记忆的抗争行动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的。
即使发展局发出清场的最后通牒，现场所见仍然吸引大批市民到场声援，和主办单位一起载歌载舞，显示他们捍卫皇后码头的决心。
声援的市民超过100人，他们唱歌跳舞玩游戏，高呼抗争口号，全场充满一片嘉年华的气氛。多位知名人士到场发言，他们批评港府当局漠视民意，采用强硬方式迁拆皇后码头，呼吁市民用和平方式进行抗争。
这种和平的抗争可以告诉政府听，过程是最重要的，大家不要只是看到结果，结果是不够他斗的。你斗得过共产党，你斗得过这么庞大的国家机器，有这么多警力来包围你，你斗不过他，但是斗不过他都要让他非常难堪，搞得他很下贱。
保育人士当中最受市民关注的是三位已经绝食超过100小时的本土行动成员，现场所见有医护人员为他们检查身体。
7月31日午夜12点，港府清场的期限已到，身体逐渐虚弱的三位绝食人士再次表达他们绝食抗争的决心。
如果香港政府今天胆敢抬我们出去的话，我们就会见到香港政府怎么对待我们这个城市的市民，就见到香港政府的暴力。所以我们三个即使怎么脆弱的都好，我是会绝食到底的。
香港警方在8月1日中午后呢，对皇后码头展开了清场行动，在晚上9点前将争取保留皇后码头的30名保育人士全部强行抬走。清场行动先后在码头地面及上层同时进行，保卫皇后码头的人士呢，在300多名警力的包围与驱赶之下，最终寡不敌众。
清晨的第一线阳光降临到皇后码头上，港府的清场期限已经过去了近6个小时，保育人士表示会继续留守现场和平抗争到底。首轮清场于中午12点开始，警员利用铁钳将扣紧示威者的铁链剪断，然后将大约20名示威者逐一抬走。示威人士没有反抗并大致表现平静，但也有人因为受惊而比较激动。有抗议人士用粗铁链将自己绑在码头支柱上抗拒离开。
政府无耻，曾荫权无耻，消灭历史罪大恶极。誓死保卫皇后码头，坚决保护皇后码头，警方暴力可耻。
下午一点半后，最后留守码头平台的绝食了将近5天的3位本土行动成员先后被抬离现场，他们显得身体虚弱。下午再有市民和保育人士到场声援，警方在傍晚展开在皇后码头上盖的清场行动，动用的主力是警方的攀山队。6点20分，警员首先将留在码头上盖的一名示威者强行用胶带绑住，用消防车升降台送回地面，其后一名示威者和一名记者也先后被送回地面，余下的4名示威者继续抗争，他们退守到边缘位置，不时高呼口号和挥动旗帜。示威者在警员围起来带走时出现挣扎，警方将他们反绑双手强行带走，其中一名示威者险些从上盖边沿跌下来，但被警察合力拉回来。与此同时，被驱赶离开皇后码头的示威者一度冲击警方的封锁线，并多次拉开铁栏试图突围进入，但未能成功。争持之中，民众和警员都有人受伤，警方更调来更稳固的冲水围栏，增强防线。晚上8点45分左右，留在码头上盖的最后一名示威者被反绑双手送回地面，并由警车载走。警方总共移走30名留守码头地面及上盖的男女，行动中拘捕了3人。
到过香港的人也许都会到皇后码头去看一看，那应该是香港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皇后码头始建于1925年，1953年呢与天星码头一起搬迁到了现在在中环的位置。50多年来见证了香港的几番变迁，也是市民休闲与游客参观的热点之一。自今年4月份起呢，保育人士日夜守候码头，阻止港府清拆，包括著名影星周润发等也到场签名声援，但码头最终还是在清场期限过后的20小时失守。那么为何港府不顾民意反对一定要拆除这个码头呢？
限期届满前两天，本土行动成员邀请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到码头公开辩论。政府提出必须拆迁皇后码头的3个理由，包括有关中环地铁站的延伸工程、连接沙中线和中环雨水排水渠道的设立。保育人士批评有关理据不成立。
我们后面的方案呢，正正就是想将
我们后面的这个方案就是想将完全不阻 P2 路、不阻发展，而能优化环境为出发点，而且也能保留皇后码头，将来还可以重置天星的钟楼。
多位讲者讲述皇后码头的历史价值和代表意义，坚持要原址保留。有市民批评政府强拆码头的手法和中共没有分别。
你是不是想学中国的地方官员，想让全部的中国的历史文物都没有了？我想问这个问题很简单，皇后码头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你现在将历史这样拆掉，你还叫人家爱国，你爱什么国啊？
至于政府强拆的真正原因，本土行动成员何来表示，一是填海后预计可以为库房带来8亿元的收入，另外是为了拆除皇后码头新建解放军码头。本土行动网页更披露，解放军码头的设计在政府详细图则中清楚列明，但政府给市民看的图则却隐瞒了这一点。为挽救码头，本土行动成员在公开论坛次日 也就是限期将要届满的7月31日当天，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指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不将皇后码头列为法定古迹的过程中违反古物条例，要求当局在法庭裁决前停止拆迁工程。司法复核即时获得受理，并定于8月7日开庭聆讯。
不理会司法复核程序还在进行中就强行拆迁，此举被批违反了法治精神。而事件中更令人关注的是，港府在清场行动中呢，出动了9大部门，包括近300多名机动部队及军装警力，对付几十个手无寸铁的市民。这次是继七一前夕港府当局在中共副主席曾庆红的压力之下强行非法遣返持有合法身份来港的近500多名台湾法轮功学员之后的又一次大型的暴力行动。
据记者现场所见，有貌似中共官员的人员在现场附近监视。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港府曾经打算不惜动员万人不计成本的拆迁，但因为保育人士的提前驻守和市民的到场声援而失败。而事件中更有中联办在后面参与，逐个清共团体总动员，务必要他们参与这次的清拆行动。知情人士认为，中共插手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今年是中共接管香港10周年的大日子，中共务必要营造和谐热烈喜庆的气氛，营造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假象，而这里面还有曾庆红借机打击胡温而搞事的因素。外界批评港府强硬清场和拆迁的手法进一步打击民心。
如果是用一个甚至要动用到一些武力的方式去清场的话，就会破坏了将来很多公民团体和专业人士和政府之间的互信，对于未来5年的保育工作就更加困难，这个死结就更加难打开。
保育人士表示他们还会继续抗争。有学者认为，2003年反对23条立法的七一大游行之后，保护海港、保护皇后码头等运动相继兴起，说明越来越多的港人敢于走出来维权，香港政治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我的家，我们不单单是要看经济发展，我们还是要觉得社会文化政治上面几个方面的协调发展。虽然我觉得如果当将来还发生什么事情会威胁到香港人的最基本的自由的时候啊，我想香港还会站出来的。那一种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就香港会觉得他们的这种参与啊，会改变他这个现实啊。
新唐记者林秀仪、梁真在香港报道。
好的，感谢林秀仪、梁真的报道。据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的评估报告中介绍说呢，皇后码头是香港唯一用于举行仪式的公众码头，在殖民地年代一直见证着维多利亚海港的变迁以及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用现代实用建筑主义形式建成的皇后码头，连同大会堂及爱丁堡广场所组成的建筑群，至今仍保留着50-60年代的建筑特色。看来这段介绍词今后可能只会出现在教科书里了，保留这段记忆吧。好了，下面稍微休息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其他新闻事件，请看本周大事件。
中共曾在2001年申请奥运时向国际承诺将改善国内人权，但是随着举办奥运的日子逼近，中共侵权的事件却持续增加。8月2号，法轮功联合真相调查团亚洲分团的成员公布了一项中共公安部的秘密通知，规定包括大陆上访的重点人士、法轮功学员及西藏、新疆争取人权的人士都不得参与北京奥运。对此，调查团表示，他们将展开全球人权圣火的计划，以抵制中共的侵权奥运。中共中纪委于8月2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宣布，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已移交司法机关，被关押在监狱里。媒体陆续披露陈良宇受贿、滥权、玩弄女性等丑闻。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披露，中纪委仍在上海深入查案。刚去世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黄局的秘书王维公最近在上海被抓，并被押往北京审查。美国一家主要的玩具制造商费雪公司紧急宣布回收近100万件委托中国生产的玩具，指这些玩具中的颜料含铅量过高。费雪公司指与其合作多年的唯一一家中国公司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制造产品。这次产品回收再次掀起了全国对中国产品安全的疑虑。星期三下午，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高速公路大桥在下班繁忙时间突然塌倒， 大批汽车随断桥掉到水中，目前事故已经造成七人死亡，六十人受伤。布什星期四说，联邦政府将快速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处理这次事故，并已派交通部部长玛丽·皮特斯赶往现场。英国航空公司承认曾与竞争对手维珍公司合谋垄断机票燃料附加价，被英美当局罚款近5.5亿美元。英航和维珍在2004年8月至2006年1月期间，曾经至少6次非法合谋提高燃料附加价。在这段时间内，燃料附加价从每张机票5英镑一路飙升至每张机票60英镑。为了保护饱受战乱的当地平民，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批准了向苏丹达富尔地区派遣26000名部队和警察。这一行动将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协同组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卡利尔扎德呼吁苏丹总统最大限度地给予合作，否则将面临制裁。道琼斯一名执行董事星期二称，道琼斯的主要股东班克罗夫特家族决定以50亿美元的价格将道琼斯公司的股份出售给默多克的新闻集团。道琼斯公司所出版的报刊包括《华尔街日报》。前秘鲁总统藤森参选日本参议院议员的结果星期一出炉，参选告败，他将面临秘鲁以侵犯人权及贪污的罪名审判。藤森竞选失利可能与民众担心他的目的是为了逃避引渡有关。藤森因贪污丑闻所领导的政府垮台后，在2000年逃回日本，但在日本居住5年后，在一次突然飞往智利，在智利被逮捕。去年，施明德等人操纵红衫军发动天下围攻等导扁集会游行，造成台湾社会动荡。台北地检署8月3日以首谋违反集会游行法罪名起诉总指挥施明德等16人。台北地检署认为施明德等人未经合法申请继续行集会游行，在警方命令解散后仍不解散，以涉嫌违反集会游行法。第十届格林国际热气球节在法国小镇尚布莱附近洛林地区的自然公园举行，共有67个国家的1000余名热气球飞行员参加，洛林的天空变得五彩缤纷。本届热气球节于7月27日至8月5日举行，来自67个国家的1000余名热气球飞行员向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的40多万名观众展示热气球的魅力。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新闻周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于今年6月初公开致函中共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希望他们能在未来2个月里结束对法轮功修炼群体和高志胜律师等维权人士的迫害，否则将于8月9日在奥运发源地希腊首都雅典点燃人权圣火，并发动人权圣火的全球接力。对此呢，中共至今没有任何回应。人权圣火也将于下周在雅典如期点燃，之后人权圣火将经过5大洲上百个城市传递抵制中共血腥奥运的信息，以拯救屠刀下的生命。大家都知道，法轮功是目前最大的受迫害群体，也是中共暴政史上所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力量。今年法轮功反迫害的路程已走过了8个年头，这场历时8年至少造成了3000多人死亡、数十万人被关押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法轮功的反迫害又将如何改变中国？接下来就请看本台记者杨晓梅所做的报道，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是否已悄然走近。
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展开全面打压法轮功的那天起，法轮功的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2004年11月，大纪元网站发表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揭示了中共从创建到历次运动，包括镇压法轮功所采取的惯用手段。九评发表之后，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像滚雪球一样增加。尽管中共严密封锁，甚至采取查出一本酒瓶就要被判刑这样的非法手段禁传，但目前平均每天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的人数以3万多人的数字增加。这股退党潮也凝聚了海外新老移民、民主人士、前中共官员等各界各阶层华人。再来看中国大陆，这场据说消耗1/4国民收入的打压究竟改变了什么呢？是社会风气变好了，犯罪率下降了，还是贪官减少了，政府执政能力加强了？ 事实上，由于打压法轮功成了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因此地方官员跑马圈水、乱建乱伐、瓜分土地和国有财产的行为近乎疯狂，由此而导致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不可逆转。而利用手中资源收受贿赂，致使假药泛滥、有毒食品、玩具已经冲出国门，大陆群体抗争事件逐年增加，到2006年，大规模的群体抗争事件已经高达8万件。不仅大陆民间犹如干柴，中国制造让老外也谈虎色变。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全面崩溃，中国人民已经尝到了苦果，从而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思。
很多人们看来看去，又换头啊，又换这个，换来换去，其实换汤不换药，好像没有什么也许，而且共产党作恶的这些事情他们非常坚定，没有迹象说要改变，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了，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只有可能就是把它换掉，它垮台。所以一个国家来说，如果老百姓都这么想，你再有什么军队警察，你也这个国家也没法控制下去。民心是国家的之本嘛，老百姓如果都是这个想法，甚至很多现在很多中产阶级也过不下去了，也是过得不如意，也都想变一变，大家这人心思变，人心思民主，所以这个社会看来是必须变了，这我想这是最根本的根据，其他乱七八糟什么经济发展那些都是小 case 小问题，真正的大问题就是老百姓觉得要不要变了，这是最重要的。
我忧心忡忡，担心被中共摧毁的道德和环境是否能够重建的同时，海外古复兴传统文化的活动正在蓬勃兴起。2004年初，新唐人电视台举办了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3年之后，2006年，神韵艺术团成立，并于2007年初在全球4大洲34个城市上演了80多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摆脱了共产文化的中国人也逐渐找回了自己的传统。同时，在这股复兴传统文化的风潮中，一代没有受过共产党毒害的海外华人正逐渐成长，认祖归宗。
法轮功实际上，因为它毕竟不是个政治团体，它是个民间修炼团体，它每一个人呢，这个要求呢，就是修炼的功法的是一个是对自己的身心的健康得到它深厚的益处，同时呢，它是道德回升，这给社会促进这个道德回升呢起到重大的这个作用。它本身没有任何政治诉求，而且呢，法轮功呢，在这种反破坏这个活动中呢，不仅仅要求呢对这个法轮功的迫害行为的这个阻止，同时呢法轮功也要提出呢，就是说对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这些所有的这种凶手以及这个罪犯，将来要绳之以法，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吧？那么那些参与镇压法轮功，给很多中国老百姓带来这种灾难，是吧？带来伤害的这些人呢，应该在法律面前呢受到公正的审判。
中共在打压中逐渐败落，而法轮功带给中国的远不止道德和文化的恢复。
因为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呢，出现过很多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是呢，你要看他们的处境呢，他们处境要比法轮功好得多。因为这些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哈，不管是印度的，还是这个南非的，或者是美国的，它都是在一个民主社会，就是说可以有媒体的关注，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法治，去这个平衡社会的关系。但是呢，法轮功呢是处在一个集权社会，所有的这个媒体的声音全部被中共垄断了。同时的话呢，这个又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所以法轮功就几乎是从，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它几乎是处在一个极为被动，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上。但是呢，法轮功在这样的一种恶劣的环境中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就是和平理性的去讲真相，通过他们的这个真善忍这种精神的话呢，去感召世人，来起来反对这场迫害。我想就是8年的这种迫害和反迫害的这种过程啊，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呢，我们都觉得可能必须要以暴易暴，以杀止杀，但是法轮功的这种和平的抗暴活动的话呢，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就给人类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因为再也不会有比中共更邪恶的政权，也不会有比法轮功更恶劣的处境，所以呢，他就给人类树立了一个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反迫害中给人类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
从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共产专制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只能越来越坚强。法轮功带给中国和人类的究竟是什么？只有让未来去验证。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正在悄然走近。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小梅综合报道。
好的，感谢杨小梅的报道。我们下一期的新闻周刊呢，将聚焦即将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也将深度关注2008年的北京奥运与1936年的纳粹德国的柏林奥运，请到时注意收看。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